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八节，约翰福音16:16至17:26。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十八节告别讲道关于悲伤的教导和最后的祈祷。约翰福音16:16至17:26。欢迎观看我们关于告别讲道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视频，约翰福音第13章至第17章。我们一直将这段讲道视为以序言为框架的讲道，可以说耶稣在其中为门徒树立了某种价值观，他现在正在教导并向他们展示真正谦卑的本质，并且他们需要愿意谦卑的互相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从第13章末尾第31节到1633年的话语，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后奏。不确定这是最好的说法，但演讲以耶稣为门徒代求而结束。因此他们看到他为他们表现出真正谦卑的本质，而为他们洗脚也具有洗净罪孽的精神象征意义。因此他教导他们关于将要来装备他们的精神，当他最终确定与他们的关系时，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会用代祷的祈祷来密封他。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3章至第17章告别讲道的总体方式。我们现在正在完成讲道，我们正处于第16章的中间，并注意到耶稣如何向门徒讲述要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住在他里面，并现实地向他们讲述他们将要遭受的迫害，同时与他们谈论圣灵将如何帮助他们向世界做见证。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将为他们祈祷，并在他受难之后送他们出去。当耶稣一直在和他们谈论圣灵的工作时，我认为第16章第16节中有一节经文有点过渡性。在 NIV 翻译中他被翻译了，耶稣接着说，如果你是使用恰好是红字的圣经，我不确定我是否完全喜欢这些，但有时他们会派上用场。你可以从1616年一直回顾到第14章和第22节，看看最后一个黑色字母。在这里犹大不是加利人犹大，而是另一位犹大，问耶稣为什么他不打算公开，为什么他不打算向世界展示自己。所以本质上从那时起 ,14:23, 耶稣就一直直接对门徒说话，没有中断，没有问题，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第14章末尾第31节中的地点发生了转变，耶稣说，现在来吧，让我们离开，他们正在前往另一个我们仍然不确定的地方，那会在哪里。所以自从犹大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现在是1616年。我认为有点过渡到下一部分的论述，耶稣接着说，我们有一句话来自他在这里，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我，就像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我一样。我认为这将我们带入耶稣关于未来及其将会发生的教导的最后一部分，并引导我们进入他的教导。祷告。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做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并注意叙述为我们展开的方式，门徒就不会理解耶稣在 16:16 中刚刚给出的教导。所以他们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耸肩、互相窃窃私语显然表明他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一会儿这是什么生意？因此耶稣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意识到他们需要对此事进行一些澄清。所以我们在第19节读到，耶稣看到他们想问他这个问题，所以他对他们说，你们互相问我的意思吗？我说等一会儿你们就会看见我，然后过了一会儿虽然你不会再看到我，但过了一会儿你就会看到我。因此第16章这一部分的第一部分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会说耶稣变得越来越明显，他所说的内容越来越明显，他的话语也越来越简单。所以我想这在第28节达到了顶峰，耶稣说，我从父那里来，我进入了世界，现在我要离开世界回到天父身边。因此通过这种 ABBA 类型的平行，耶稣非常明确地对他们说他要离开，这给了他们一个答复。所以我们让门徒提出问题，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现在门徒们在第29节和第30节中回答耶稣。现在你很直白地告诉我们没有修辞手法。第29节中的修辞一词与我们在第10章中看到的同一个词 paroimia 比喻语言、预言、比喻的说话方式。因此他们在第30节中继续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知道一切，甚至不需要任何人问你问题。 这让我们相信你来自上帝。因此，他们在令人鼓舞的回应中说，既然我们明白了你在说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相信你。耶稣再次回应他们。所以，我们这里发生了这种模式，在他们提出问题和他回答之间。所以，他说，你现在真的相信吗？所以，我想，耶稣面对他们这件事有些不耐烦了。你确定你得到了这个吗？可以说，他接着说，一个时刻即将到来，事实上，现在已经到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回到第五章之前注意到的语言类型。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实现了末世论。耶稣是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事实上，现在你们要分散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些关于迫害的已实现的末世论，说将来你会遇到困难，你会受到迫害。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刻了。个人各回各家，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我并不孤单，因为天父与我同在。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为了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会有困难，但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认为，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高潮部分之一。这几乎是耶稣在公开教导中直接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他已经胜了世界。因此，我认为这是这本福音书和整个约翰材料中的一个重要的约翰主题。稍后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然后我们进入第十七章，这本质上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祈祷。耶稣在其中重新阐述了他们与天父在天上荣耀方面的关系。在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五章中，他直接为与他在一起的门徒祈祷。在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中，他在祷告的最后开始为那些通过他最初的门徒的见证而相信他的人祈祷。第十七章第二十至二十六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脉络。就结构而言，我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也许这会让事情变得更清楚一点。耶稣一直在谈论圣灵的见证以及他们在1615年迫害期间的见证。所以他现在1616年发表了过渡性声明，你将不再看到我，然后你就会看到我。这让他们感到困惑。所以他们之间正在谈论这件事。因此他对他们的模棱两可和他们的感受做出回应，然后开始向他们非常清楚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你比较 16.16 分，你会暂时看不到我，然后你就会看到我，正如他直接所说的，我要离开世界到天父那里去。这很好地得出了结论，这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明白了他所说的，这次他再次回应了他们的评论。因此他的回答含糊不清，不够清晰，这导致他们说，现在我们明白了，现在很清晰了。因此他对他们的明确性做出了回应。因此他对缺乏清晰度做出了回应，对已经实现的清晰度做出了回应，并再次非常现实地谈论了情况，然后在第十七章中为他们祈祷。我认为我们想要在这里思考并注意的一些关键想法，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许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重点关注再次是悲伤的现实。对不起，1616年第16节第6节已经提到过，你充满悲伤，因为我对你说了这些话。所以基本上你对我的离开充满了悲伤，而且我告诉过你事情会变得很困难，这让你更加悲伤。所以他在第20节到第22节中再次回到这个主题。现在是你悲伤的时刻，但我会再次见到你，你会喜乐，没有人会夺走你的喜乐。那天你将不再问我任何事情。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父都会赐给你们。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以我的名义求过任何东西，你会得到你的快乐是完整的。因此第22节似乎耶稣是在说，尽管你悲伤，但我会再次见到你，你会喜乐。所以我想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看到耶稣在复活后对他们说，我会再次向你们显现。但第22节后面的话让人觉得他可能在谈论比这更持久的事情。到那一天他说，你将不再问我任何事情。无论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天父都会赐给你。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开放式的声明。因此这可能意味着耶稣并不是在谈论复活后亲自再次见到他们，而是在谈论从那时起他通过圣灵与他们持续的关系。不仅仅是复活后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所以会有悲伤，但悲伤会消失，因为他们会再次见到耶稣。 他们会意识到他们与他的关系还没有结束。复活后，他会回来看他们。我认为另一件事是他将通过圣灵继续与他们的关系。因此，除了悲伤之外，还有迫害的现实。所以，正如我们在第15章后半部分注意到的那样，我们在第16章的结论中读到了很多关于迫害的内容。耶稣在第16章第32节中用这些话总结了所有这些。时间即将到来。当你将被分散时，事实已经到来。这非常清楚地直接讲到耶稣被捕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将在第18章的下一个视频中开始了解这一点。所以你们将被分散到各自的房子里。你会让我独自一人。但我并不孤单，因为我的父亲和我在一起。耶稣和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类比。到了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了。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孤独，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耶稣会通过圣灵与他们同在。正如当门徒四散并留下他独自一人时，耶稣本人并不孤单，因为天父与他同在。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为了让你在我里面有平安。有趣的是，我们常常认为和平这个词就好像和平意味着没有任何动乱、斗争、问题和困难。我们说只要我们能拥有和平就好了。我们的意思是，如果生活的问题能够消失就好了。当耶稣谈到平安时，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接着说，在世上你会遇到麻烦。因此，耶稣所描述的讲话类型并不是没有问题或没有困难或一切顺利。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到麻烦。所以，这几乎就像我们对平安和苦难的看法一样，耶稣是自相矛盾的。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为了让你能得到平安。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到麻烦。这几乎就像我们想在那里放一个但是一样。但没有但是。但接下来的世界里你就会遇到麻烦。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到麻烦。但请放心地说，如果你意识到我已经胜了世界，你就可以在苦难中得到平安。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然后，这将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悲伤和迫害的现实与内心平静的现实结合起来。在所有这些考验中，你可以安心无忧。约翰福音14章已经告诉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不忧愁。第14章第1节和第14章17节同样说，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精神，因为他不认识他，也看不见他。但你认识他是因为那些和你在一起的人，他也会在你里面，我会给你平安。第27节实际上是我正在寻找他们道歉的经文。和平，我和你住在一起。和你一起离开。我给你我的平安。我不会像世界给予你那样给予你。不要让你的心烦恼，也不要害怕。因此，如果你将14:1中的劝告与27和28节中的劝告结合起来，并将16:33与此联系起来，你就能明白耶稣对他们说的，必须有一颗安定的心，一颗专注于神的心，不被撕裂。因环境的起起落落而来来回回。我认为让这一切变得有意义的是他的胜利的现实。我相信约翰福音16:33中关于战胜世界、胜利现实的想法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约翰的主题，我们将在福音书、书信甚至启示录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主题。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追踪这个主题。我想对门徒们说，放心吧，你们会有问题，但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耶稣在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中战胜了世界，并在第20章中用圣灵装备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在世上很好地侍奉他。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的全部内容。对于那些阅读约翰福音，然后阅读约翰书信，特别是约翰一书的人来说，很明显，福音书和书信之间在概念上存在大量的相关性。因此，我们从约翰福音和耶稣的这句话来看，我已经克服了世界。尽管你面临着约翰一书使用克服概念的方式的麻烦，但你会在我里面拥有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遵循希腊语动词 Nikeo 和名词 Nike 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神奈克、胜利之神以及克服和赢得战斗的想法。因此，当我们看约翰一书，特别是第5章时，我们读到信徒有能力胜过世界。所以，凡是从神生的，约翰一书5:1对不起，凡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是从神生的。每个爱父亲的人也都爱他的孩子。这就是我们通过爱神并执行他的命令 来指导我们爱神的儿女的方式。事实上，这就是对神的爱，遵守他的命令，而且他的命令并不累赘。这里每一个由神生的人，我们都胜过世界，这就是胜过世界的胜利。就连我们的信心，也只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才能胜过世界。因此，约翰的第一封书信就是以这种方式取得耶稣的胜利。他说，耶稣在十字架前已经完成了这一胜利。我已经胜了世界，经上说信耶稣的人也同样胜了世界。因此，我们凭着信心分享基督的胜利。有时我听到这被解释为某些超级基督徒已经胜了世界，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有某种特殊程度的信仰或来自上帝的特殊程度的祝福，这使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们就像基督徒的上层阶级。我不知道，很难不从军事角度来思考这一点。他们是特种部队，他们就是绿色贝雷帽，他们就是随便什么。但在我看来，约翰所说的显然不是这样的，有些特殊的基督徒有这种情况。但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分享他的胜利。根据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和第五节，你可能还记得，在启示录的启示录中也提到了得胜。我们甚至可以在第五章第五节中找到此类参考文献，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其核心内容。你会记得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一个异象，来自天上的宝座室。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天使，显然代表着教会。我们有一个团体，称为24位长老。所以，一位长老对我说，启示录五五不要哭泣。看到犹大支派的血统，大卫的根，很多旧约的异象在这里已经胜利了。当然，这里五章五节中的得胜一词，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中所说的。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所以，他能够打开书卷，里面有七印。再次记住这一点，重申耶稣通过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征服了世界。几乎所有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结尾都提醒我们，对得胜者有一个应许。我们不会花时间逐一查看这些内容。但这七封信中也提到了得胜者。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研究，反思一下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这个想法的含义。但鉴于此，我们也有必要思考耶稣所说的世界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他已经胜了世界，那意味着我已经胜了世界呢？通常，当我们想到今天谈论的世界这个词时，我们会说，也许是太阳系，或者也许是行星，或者类似的东西，材料或某种空间实体。我认为约翰福音中使用世界的地方也许有这样的含义，但这并不是约翰的重点，尽管它时不时的存在。约翰福音的重点更多的集中在世界是一个道德实体上，它是某种实体、系统、思想的复合体，具有道德色彩，而且通常具有不良道德色彩。所以当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时，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会注意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知道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来了，他创造了他所在的世界，世界也是由他创造的。然而世界并不了解他，而是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最近在我们这里的上下文中，我们正在处理约翰福音第14章，当时耶稣介绍了真理的精神。他在14点17分钟说，世界不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因此，这个世界与耶稣所派遣的神的灵是敌对的。我们进一步看一下这里的话语，到第15节、第18节和第19节。如果世界恨你，请记住，他首先恨我。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他就会像爱自己的人一样爱你。但事实上，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从这个世界中选择了你。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讨厌你。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否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人们成为耶稣的追随者时，他们就成为了价值体系的追随者，即体现了与世界价值观相反的价值观的救世主。所以，耶稣说，世界恨你，因为他先恨我。当然，楼上的话语中还有其他具有类似含义的文本。第16章和第20节，第17章第14和25节16-20说，现在是你悲伤的时刻。对不起，20-16-20说，我告诉你会哭泣，你会哀悼，而世界却在欢乐。 他让这看起来像是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缺席的回应。你会悲伤，但你的悲伤会变成喜乐。16:20。第17章第14节，在他的祷告中，他对父说，我已将他们赐给他们，那就是门徒。我已经向他们保证了你的诺言，但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全面道德改造时，我们成为与世俗价值观、世俗哲学相矛盾的人，因此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被他们所欣赏。17:25，公义的父，虽然世人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你也许也熟悉约翰一书第二章中的文本，该文本以类似的语言谈论世界，您可能应该花点时间看看该段落，以便跟进书信和约翰一书的福音的主题，统一约翰福音2: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有人爱世界，对父的爱就不在他们里面了。世上的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来自父，而是来自世界，世界和他的欲望都过去了。但凡遵行神的旨意的，却永远长存。所以，这里的三重表达是关于什么是世界上的肉体情欲、眼睛的情欲、生命的骄傲。但是，你想把它分解为肉欲状态，只是骄傲的想法。所有这些东西都与上帝和上帝的价值观相对立。约翰一书的信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事情与耶稣的教导和他赋予我们的价值观不相容。因此，世界是一个与上帝敌对的道德实体。更重要的是，更糟糕的是，他受到统治，有魔鬼。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几处经文中谈到，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子或统治者，可以追溯到第12章。我们最近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16章和第11节中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王子，现在受到了预言性的谴责。我认为耶稣是在十字架的光下说话，这就是撒旦和那些反对他的人将会发生的事情。在第17章第15节中，他的祷告中，我的祷告不是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而是保护他们免受邪恶的影响。其中一个含义是保护耶稣的门徒免受世界敌对价值观的影响。对上帝的保护包括保护他们免受邪恶者的侵害，即约翰福音其他地方描述的世界的统治者。约翰一书的结论是，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中，我们是上帝的小孩子，但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统治的权柄之下。因此，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二分法，即耶稣的道德价值观，即天父的道德价值观，与世界的道德价值观，即魔鬼的道德价值观之间的二元论。因此，耶稣再次警告耶稣的信徒，他们需要小心世界，并意识到他不会成为他们的朋友。因此，宇宙世界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尽管它是由耶稣创造的，但他对他怀有敌意，他的统治者是上帝的大敌。所以，你可能会期望在这一点上听到一些大意是上帝要做的，就是审判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世人对上帝充满敌意和敌意，其统治者撒旦也极其邪恶，尽管如此，也许圣经中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就是，尽管如此，世界仍然受到上帝的爱。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创造物，尽管他反对他，上帝把他的儿子送到了他创造的世界，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了他，但也有一些人接受了他。因此，上帝仍然授权世界上的人们成为他的孩子。如果他们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世主，并且上帝正在赐予他们新生，并赋予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的能力。因此，我们回顾一下约翰福音中非常常见的经文，这些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中经常被引用。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36，神如此爱世人。在其他经文中，第6章我是世界之光，第8章第12节中为世人的生命提供了生命的粮。耶稣在第12章第46和47节中非常现实地再次谈到撒旦作为世界的统治者。我作为光来到世界，以便任何相信我的人都不应该留在黑暗中。下一节，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是为了拯救世界。12:47。所以，上帝的举动是我认为完全前所未有和意想不到的，而不是粉碎他在世界上反对他的敌人。神以耶稣的名义向世界伸出温暖的拥抱，并说，回来吧，回到我身边，我将再次成为你的父亲。尽管世界充满敌意， 我们还是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因此，我们结束对世界的讨论时，再次指出耶稣已经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克服了世界。他摧毁了邪恶势力，并给了人类一个与上帝相交的新机会。因此，他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表明自己比世界的统治者更强大。所以，耶稣现在已经取代了世界的统治者。他是世界的统治者。当你将所有这些文本放在一起，并尝试将其纳入概念系统时，这在启示录中确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耶稣作为得胜者被描述为犹大支派的后裔，他战胜了敌人，并战胜了世界上的邪恶。所以，当我们在约翰福音中读到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时，真是令人惊奇。我们不仅有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克服概念，而且耶稣已经克服了世界实体中的大量邪恶。我们可以用剩下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特别读到有关荣耀的概念。当主在第17章开始为门徒祷告时，荣耀的主题再次出现。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约翰福音中荣耀的背景，以及上帝向他的百姓显现自己的方式。我认为这与希伯来圣经所说的上帝的荣耀运作方式有关。所以，我们早在出埃及记第33章和第34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摩西想要更好地理解他。此时，我们已经在上帝指示摩西建造的会幕中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无论以色列人走到哪里，都会以移动的方式向他们彰显上帝的临在。但我们提到摩西，我想只是想要更全面的掌握，更好地理解上帝是谁，与上帝的所有属性有更亲密的关系，以及他能够理解他们。我不确定我们如何准确定义荣耀的概念，但我认为我们当然可以将其描述为神所揭示的卓越性，从而使上帝所有属性的总和达到人类可以感知的程度。上帝的卓越，上帝令人惊奇的品格正在被揭示，尽管以一种过滤的方式，我确信上帝所创造的有限生物。那么这就是神的荣耀。因此，我认为要我们荣耀神，我们只需承认、认识、敬畏并敬拜一位具有这种卓越、这种品格、这些难以形容的属性的神。因此，在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中，只要我们的行为、思想和言论都承认神所有的荣耀和卓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因此，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最初教导之一，就是耶稣是彰显上帝荣耀的那一位。第一章和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稍后的几节经文中，第十八节将耶稣描述为神的解经者，独一的神，他就是揭露他的人。所以，耶稣是上帝荣耀的启示者。所以，约翰福音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查看所有这些。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通过耶稣的言行得以彰显。因此，除非我们直接谈论主耶稣基督，否则我们无法真正谈论神的荣耀。耶稣复活后的荣耀引领我们圣灵的降临。739年被告知圣灵不能降临，也还没有完全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一旦耶稣得了荣耀，回到他与天父永远在一起的荣耀之地，圣灵就被差遣到地上，接续耶稣留下的地方，继续向使徒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你开始学习和阅读约翰福音第17章时，你会看到下一部分。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中的祷告谈到了他与天父同享的荣耀。我认为这确实是相当令人惊奇的。因此，在第17节第一节中，耶稣看着天父并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换句话说，将当得的赞美归给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荣耀你。这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13章新诫命前言第31和32节。他说，你授予他管理所有人的权柄，以便他可以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所有人。这就是永生，使他们认识你独一的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请注意耶稣如何回顾他的事工。他是这样描述的，我通过完成你交给我去做的工作，给你带来了地上的荣耀。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约翰思想中的耶稣的角度来了解耶稣的事工是什么样的，简而言之，这就是耶稣的事工。通过完成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给你带来了地球上的荣耀。 因此，耶稣请求天父回应他的生活和事工荣耀天父的方式，现在他以相互的方式请求天父将荣耀归给他。所以，第五节说，现在父啊，求你在你面前荣耀我，使我在创世以前与你一同享有荣耀。这显然是耶稣对天父说的，我即将恢复到我先前存在的地位，我天上的荣耀，我曾经在天上在你身边所彰显的卓越，我为了成为人，成为肉身而放弃了这些。因此，现在耶稣荣耀神的方式将从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荣耀神，转变为在属天的状态下荣耀神，并分享神的道德卓越和价值。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想要恢复在世界出现之前我与你一起拥有的荣耀，我认为这是约翰福音中最清晰的文本之一，他向我们解释了耶稣的前世是什么样的。然而，除非我们引入帮助者的角色，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完全理解约翰福音中神的荣耀，因为耶稣说，一旦他走了，我们可能会认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我们就会遇到另一个以卡伯德的情况，那里不再有荣耀，就像根据以西结书所记载的旧约圣殿不再有荣耀一样。但是我们在第16章第14节中被告知，安慰者、帮助者、辩护者、帕拉克勒托斯、精神，根据 16.14 节他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会荣耀我，因为他将从我那里得到他将让你们知道的一切。所以这是关于圣灵角色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耶稣在其他地方说过，圣灵不会谈论他自己，圣灵并不是要成为一个新教派的领袖，圣灵不会与耶稣竞争拥有比耶稣更大的教会。相反，圣灵来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事情，而是为了更新门徒，以便他们记住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耶稣的生活和事工中已经发生的事情。这里说，他将从我这里得到他将让你知道的事情。因此，无论我们想要了解圣灵在教会中的相对价值和工作，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灵恩派或非灵恩派，五旬节派或非五旬节派，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都希望达成一致，我们自己在我们中间执行上帝三位一体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承认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耶稣，而不是成为他自己的实体或不开始他自己的运动。圣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灵专注于荣耀的优先事项，将价值放在耶稣和耶稣基督代表教会的工作上。那么，如果这就是精神的意义所在，那么作为他的祖先，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我们在第15章中被告知，在葡萄树和枝子的类比中，为上帝结果子可能是该类比的结束语，耶稣对此的教导，这是我父亲的荣耀，你结了许多果子，并表明了这一点，你们就成为我的弟子吧。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一切丰富，以及我们希望为他结出果实的方式，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影响的人通过我们的事工成为基督徒，而且是所有基督，就像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品格，以便人们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所有这些果子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教派或我们的信仰而完成的运动或其他什么，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荣耀父亲。因此，正如帮助者继续将耶稣放在首位，继续将荣耀归给他，并承认他的卓越一样，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是与精神一致的人，而精神与耶稣一致。所以，如果精神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么我们最好与精神一致并完全相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的祷告时，我们可以就这个祷告谈论很多事情。我认为试图理解他的一种方法，就是看看本章中描述世界的方式以及门徒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注意到耶稣在 17.6 节中回答说，对不起，我读错了章节。耶稣在 17.6 节中说，我已经向那些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启示了你，也就是说，父啊，我已经向那些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启示了你，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给了我，他们遵守了你的话。无论你如何理解天父将信徒从世上赐给耶稣的想法，我想从神学角度来说，我们对此的术语必须是选举教义。然而，你明白这一点，你必须将其理解为门徒拥有耶稣追随者身份的方式。我们想要跟随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想法。确实如此，但这是上帝的想法，早在我们的想法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就是神从世界上赐给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找到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使命，找到自己的价值观，不再是通过阅读报纸，而是通过阅读圣经。我们的世界观不是通过环顾四周并找到世界上可行的东西来获得的。我们获得它，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我们珍惜的东西，我们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从上帝的启示的角度获得它。那么用神学术语来说，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来自内在意义上的世界 immanent， 但我们的价值观是超越的，他们来自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神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17:9，耶稣又说过类似的话，我为他们祈祷，我不是为世界祈祷，而是为那些你给予我的人祈祷，因为他们是你的。现在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他爱这个充满人们的星球，其中许多人不遵守他的意愿，也没有非常紧密地跟随他。我们知道尽管如此，神仍然爱世人，差遣他的儿子好让世人相信他。但当我们读到像17:9这样的经文时，我们注意到神与信徒有着特殊的关系。耶稣说，我正在为他们代求，我为他们祈祷，我并不是在这个特殊意义上为世界祈祷。因此神赋予他的追随者特殊的价值，而耶稣也特别为他们代求。因此我们不仅像我们所读到的那样被从世界中选出，而且第11节说耶稣的信徒仍然在世界上。我不再留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听人说，有些人心怀天意，却没有人间的善意。也许这类人已经注意到圣经说神从世界中拣选了信徒，然而也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仍然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介词存在某种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信徒并非脱离了世界，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没有从世界的价值观中找到自己最终的身份价值体系和人生目标，然而他们却在世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但我们不属于世界。因此我们继续并注意到这里其他一些有趣的陈述。17:14，我已经给了他们你的话语，世界却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因此耶稣的超凡脱俗体现在他的使命和他必须取悦天父的目标上，现在我们也能分享。我们并没有在适应世俗价值观中找到最大的快乐。即使过着讨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喜悦的生活，我们也会发现最大的喜乐，即使这会给我们带来迫害。17:16再次强调，耶稣的信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然而与此同时，17:18又说，正如你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来。所以当你试图平衡所有这些介词时，信徒不属于世界，而是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的，但他们却在世界上，并且被差遣到世界上。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徒应该是世俗的，你不觉得吗？因为如果我们无法与世界上的人们建立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也无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就像耶稣当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的同时代人交谈一样。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心怀天国的人，而不是尘世的善人。我想问题是，教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其中一个还是另一个？是我们的心意太属天，以致我们在地上没有良善，还是我们的心念太世俗，以致我们没有天堂的良善？所以当我们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找到我们的最终身份时，我们在上帝身上找到了我们的最终身份，因为他在基督里启示了自己。同时我们意识到上帝并没有意愿把我们带出去，或者我们作为整个教会生活，至少是一种与世界完全分离的修道院生活方式。因为如果我们不与世界接触，我们就永远不会像耶稣的使者被派到世界上那样做任何善事。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介词都非常令人惊奇，思考他们的含义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思考空间，并且对于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什么很有价值。当我们结束对世界的讨论时，请注意，当我们可能弄清楚所有这些介词并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时，即使我们被送入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团结1721将是使人们相信的一个因素。耶稣说，我祈祷他们所有人都能在1721年合而为一。父啊，正如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来了我。 尽管上帝承认这个世界对他怀有敌意，但他仍然对这个世界感兴趣。事实上，上帝希望他的追随者与基督以及彼此之间如此团结，以便世界能够看到他们与世界不同，并吸引世界相信。当祷告在17点25分接近结束时，耶稣再次为此祷告。公义的天父，虽然世人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他们也知道你差来了我。我已经让他们认识你，并将继续让你认识你，也不让你对我的爱存在于他们之中，也让我自己存在于他们之中。这是约翰福音中耶稣对门徒的最后一句话。在叙事文学中有一个结束重音的原则，你倾向于记住文学各个部分的结论。因此，我认为我们强调并关注这里所说的内容是非常明智的。耶稣总结他的事工时说，我已经让他们认识你了。他说，我会继续让你知道。我认为这必须假定耶稣通过圣灵在教会信徒的生活中不断进行工作。继续创造耶稣，继续让门徒认识天父，是为了让神对耶稣的爱，用经文的话来说，你对我的爱可以在他们身上，而我自己也可以就在他们之中。再说一次，我认为所有这些语言都假设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持续的工作，就像耶稣在教会中持续的临在一样。因此，作为我们对耶稣在楼上的演讲的最后评论，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宣教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切。在我看来，当我们思考耶稣为门徒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在约翰福音13至17章中对门徒所说的话时，就构成了所谓的终极呼叫学。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各个教会以各种特色而闻名，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好的。众所周知，一些教会非常关心教义的正统性，并让上帝正确地理解圣经。当然，这是教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教会向世界传达不确定的信息，如果其信息根据圣经不明确和正确，那么它对世界就没有什么价值或没有价值。有些教堂被认为是非常明显的运用属灵恩赐的地方。对于看似不起眼的服务礼物或更引人注目的魅力礼物类型，你有何看法？我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区分他们。有些教会是圣灵明显存在的教会，然而你想要定义这一点，这也是一件好事。众所周知，有些教会的成员去那里的人都受到很好的对待，并且像家人一样。这是一个你可以去的教堂，你可以真正得到启发，你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他们在那里关心你，你知道当你去那里时你会被爱。显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他教会以深入社区而闻名，这显然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他们怎么会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好的，都是适当的，都是必要的，但这些事情都不是耶稣在这次演讲中直接强调的。在向他的子民告别时，耶稣首先关注的是爱的问题。彼此相爱，就像我通过你们之间充满爱的相互关系，通过教会中爱的相互性来爱你们一样。这样，大家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弟子了。所以，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劝告。这实际上几乎是犹大离开团体后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而他现在是在对11个人而不是12人说话。所以他对现在会感到悲伤的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因为他只是告诉他们，我要走了，你不能来。他会告诉他们最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告诉他们在他不在时如何行事的第一件事就是彼此相爱。这显然会产生内部影响。当耶稣离开时，你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教会不再关心彼此，分裂成不同的宗派，甚至是互相争斗的个人。这显然不太好，但这不是他说的重点。他没有像我爱你那样说彼此相爱，这样你们就不会崩溃。他说要像我爱你一样彼此相爱，这样你就能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这样大家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弟子了。然后是讲到的主要部分，强调保惠师、保惠师、保惠师和圣灵的到来，装备门徒，维持耶稣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能够紧紧抓住耶稣，在他里面坚持不懈，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你什么也做不了。在耶稣为门徒祷告的讲道的最后，不是像约翰福音13章那样劝勉他们，而是在约翰福音13章中为他们祷告。17，他向天父祈祷的最终目的或目标，几乎是他希望门徒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觉得这很神奇。 令人惊奇的是，耶稣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中追究一下，他爱我们的方式就是天父爱他的方式。圣父和圣子彼此之间的爱是一样的。所以在他祈祷的最后，耶稣祈祷他的人民可能合一，他并不是说他们可能合一，就像古董车俱乐部可能合一一样，因为他们都对 T 型福特或类似的东西感兴趣。那种性质，这并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但耶稣所说的更令人惊奇和深刻，你不觉得吗？愿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让世界相信是你差遣了我。现在我们再次向世界展示的团结，并不是那种只针对某一特定事业的团结。我们有很多政党和俱乐部以及各种类型的倡导团体，他们非常擅长为了一项特定事业而站在一起。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合一，将引导世界相信这是他和天父所共享的一种共享生命，合一和合一的类型。再说一次，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正如我们要用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的那种爱彼此相爱一样，我们也像三位一体一样合而为一。我觉得耶稣会在第13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并在第17章这样为我们祈祷，这真是令人惊奇。我想我在改革宗神学中并没有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一点的内容，尤其是在改革宗神学中。从创造者与受造物区别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彼此的爱和我们彼此的团结将以三位一体论之间的关系为模型，这听起来几乎像是异端邪说。但我在三位一体的关系方面听到过一种教导，即社会三位一体，即三位一体完成我们救赎的方式。我听说过的术语称为 pericorsis， 即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所做的事情是由三位一体中的其他位格共享的，那里有一个内部统一性，并且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区别的运作。我想一个直白的说法是，我们不相信三神论。三神论，我们相信三个人的三位一体神格，他们关于一件事。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篇演讲的书档基本上是在对我们信徒说，我们对彼此的承诺，我们彼此的合一，以及关心彼此的福祉应该被效仿，做这些事情的神圣关系。我们可能会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受造物，我们堕落了，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我们不是神。显然情况就是如此。但神通过耶稣，通过他所选择的心爱的使徒，心爱的门徒约翰，现在做出了这个类比，并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认真按照三位一体神性的关系来塑造我们的关系。神之所以能如此要求我们，期望我们如此，是因为神起初就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上帝要求他有限的形象承载者以一种模仿最初创造形象承载者的无限创造者的方式生活，并不过分。因此当你思考你如何与你在基督里的朋友，你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与你一起去教堂的人，你的小组中的人，你的圣经学习中的人，你的邻居等等认识主，想想这一点，让我们充分理解约翰在楼房告别讲道中告诉我们的话，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仁慈的人，其他不认识基督的人注意到并欣赏这些人，并认为这些人一定有什么进展，也许我应该调查一下。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成为一种彼此相爱的人，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这就是父神爱他的方式，并且表现出与圣父和圣子所表现出的相同的内在深刻的团结。对我来说很明显，考虑到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的背景，我们能够成为这种人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耶稣通过圣灵持续存在来统治在我们的生活中，并引导我们更充分地住在葡萄树上。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18节告别讲到关于悲伤的教导和最后的祈祷。约翰福音 16:16 至 17:26